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传播法轮功真相，山东严葵花被网判两年；湖北周爱玲被劫持到洗脑班超过一年；迫害法轮功，黑龙江省又有八名政法官员遭曝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淄博市法轮功学员严葵花女士于2022年8月12日被临淄区分局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淄博市看守所。近日得知，今年10月中旬，严葵花被法院非法判刑两年。现年58岁的严葵花，自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人原则做好人，身心受益，成为村里公认的好人。他总想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别人，让更多的人受益。严葵花因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遭不明真相的人诬告后，被临淄区分局凤凰镇派出所警察调其监控实施迫害。2020年5月，严葵花被警察绑架到凤凰镇派出所，并被非法抄家。他被强行搜身、取指纹、取脚印、抽血照相，又被锁到椅子上非法审讯了一天。严葵花被非法拘留15天后，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形式放回家。2021年8月，严葵花被国保警察劫持到医院做体检，之后又被劫往淄博市张店拘留所。他因体检不符合关押条件，被张店拘留所拒收，当晚被送回家。2022年7月，严葵花被叫到淄博市临淄区检察院做笔录。8月12日，严葵花被临淄区分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被劫持到淄博市看守所迫害。2022年10月中旬，严葵花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两年，现仍被非法关押在淄博市看守所迫害。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武汉市法轮功学员周爱玲女士2021年9月遭国保警察绑架，被劫持到武汉市硚口区额头湾洗脑班迫害，至今非法关押在洗脑班已一年多。现年54岁的周爱玲原是武汉市硚口工商局财务科审计员，1997年修炼法轮功后，她按照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在工作中不计较个人得失，尽职尽责。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周爱玲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公务员资格被非法取消，并被工作单位无理降职。周爱玲曾三次被中共当局非法拘留，曾九次被非法关押在硚口区额头湾洗脑班、江汉区丹水池洗脑班、江汉区二道棚洗脑班、湖北省洗脑班，遭到打耳光、罚站、关禁闭，手吊扣在窗子上五天五夜，在太阳下暴晒、强行灌食等种种酷刑折磨。2021年7月，周爱玲在武汉市汉正街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学生诬告，被警察绑架并非法拘留，非法拘留15天期满，周爱玲再次遭国保警察绑架，被劫持到武汉市硚口区额头湾洗脑班迫害，至今已一年零一个月。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9月获知，黑龙江省近期又有八名各级政府部门官员、政法委、公安等官员相继被查落马或被立案调查。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至今23年多，这些官员是中共上职下派无处不在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推手。对当地法轮功学员的被绑架关押、刑讯逼供、罗织黑材料、非法监禁、施酷刑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近期黑龙江省落马被查的官员有原黑龙江省司法厅厅长赵金成，2022年9月被开除公职并被立案审查；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原哈尔滨市市长宋希斌涉嫌严重违法违纪，2022年9月29日宋希斌被开除公职被立案审查； 2022年9月，黑龙江省黑河市原副市长、市公安局原局长邓福才涉嫌严重违法被立案审查。2022年8月，黑龙江省电县副县长王国宁被查。2022年8月16日，原黑龙江北安市委书记江福涉嫌严重违法被查。2022年7月，原黑龙江省黑河市委副秘书长、嫩江县县委书记张世华涉嫌严重违法被查。2021年3月，黑龙江省密山市原政法委书记、密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马廷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落马被查。2022年5月24日，黑龙江省漠河市委原常委、政法委书记范佑军严重违法被开除公职并立案调查。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这些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因严重违法违纪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闽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天国乐团加拿大蒙特利尔圣诞游行受欢迎；瑞典法轮功学员风雨中传播法轮大法真相，民众喜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闽慧网报道，2022年11月19日，法轮功天国乐团参加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圣诞大游行，受到数万名观众的热烈欢迎。观众表示，天国乐团是游行中最令他们印象深刻的队伍，称赞天国乐团气势雄壮。蒙特利尔圣诞大游行始于1925年的传统活动，每年都会吸引数万名观众到场。来自蒙特利尔、安大略省以及美国纽约的法轮功学员们组成的法轮大法天国乐团队伍是本次游行中阵容最庞大的队伍。天国乐团为观众演奏了丰富多彩的曲目，包括充满节日欢乐的《铃儿响叮当》、《法轮大法好》、《神圣的歌》、《凯旋》以及《法鼓法号震十方》等，沿途观众不时地报以欢呼和掌声。蒙特利尔退休教授刘先生看到天国乐团经过时，向队伍伸出大拇指，他说：“特别好，特别有气势，让人精神振奋呐。”每次我都看到他们，只要有游行，他们都是一如既往的好。和女儿一起来看游行的王女士表示，天国乐团音乐雄壮，队伍很整齐，让华人为之感到骄傲。在投资公司工作的乌克兰移民卢比莫瓦全家一起来观看圣诞游行。卢比莫瓦说，我很感谢他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带来向上的精神，给节日增添积极的精神力量。你们带来的不仅仅是音乐，还有更深层次的与人相连的内涵，这很了不起。据闽慧网报道，2022年11月19日，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迎来了刚入冬的一场大风雪，气温降到了零下四五摄氏度。尽管天气不好，但法轮功学员在斯德哥尔摩音乐厅旁举办的讲真相活动仍照常进行。明白了真相的人们都愿意用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还有人表示对功法很感兴趣。寒风中，法轮功学员们顶着漫天鹅毛大雪，伴随着悠扬的音乐演示功法，宁静祥和的练功场面吸引着过往路人关注的目光，有不少人停下脚步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并主动拿取资料。来自意大利和葡萄牙的两位女士明白真相后马上签名反迫害，他们表示对功法感兴趣，想进一步了解更多详情。当他们都得到了各自本国语言的真相传单时，特别高兴。那位葡萄牙女士惊叹道，啊，连我们这么小的国家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太好了。他们还说，法轮功的平静祥和 给这寒冷的冬天带来了无限美好。回去会联系本国的练功点学练法轮功。另一位来自葡萄牙的年轻人说，这功法这么好，可能就是我要找的，我也要试试。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513亿。
请听明慧编辑部文章，题目是注意安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3日。迫害尚未结束，大陆学员注意安全的事已经说了很多遍了，但总有一些人遇到事情还分辨不清或者不重视。例如今年海外学员中发了订购冬装外套的通知，有了神韵作品、干净世界、希望之声等一些可以订阅的内容，就有人在大陆学员中公开或半公开的集体征订，还出现代购等等各种花样，还有用支付宝、微信等大陆控制的支付方式付款的。这些事不仅涉及大陆学员的个人真实信息，包括姓名、住址、电子信箱、电话、银行卡等等信息，而且究竟是谁拿走了这些敏感的个人信息，这个人是否可靠，拿走的信息储存在什么地方，存储的电脑等媒介是否干净安全，都无法保证。所以这类做法从很多层面来讲都很不安全，大家应该学会举一反三了，否则下次有人再推出一个名目时，自己可能又不知道该如何做了。顺便说一下，还有些学员习惯于显示自己和强加于人，比如练功音乐，有了一小时的就自行制作两小时的，要求正式发布两小时的，还有人说层次高了就不用练功音乐了等等。个人有时间想多练属于是个人的事，不要强加给别人，也不要抱着显示心。记住，任何人以任何形式改动师父的东西都是乱法，后果严重。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以法为师，学会以法为师才能不心如浮萍，不随波逐流。明慧编辑部2022年11月13日。
明慧网第19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法轮大法修炼者的风采》，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3日。我在某市大型国企退休后，又直接被省里上级集团公司返聘，年薪6位数。我周围的人都羡慕不已。有一位中层领导对我说，一个厂里的管理人员退休后能被上级按专家返聘，这在咱们系统内前所未有，其他专业多少高工退休后都没有被返聘成。我深深地明白，这一切源于我修炼法轮大法，是法轮大法的法理让我成为了一个德才兼备的好人。第一部分，求真重行，两袖清风。1998年初，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这句话让我为之一振，原来做人是有标准的呀，这就是我要找的。从此我不再迷茫，不再随波逐流。我从事公司的采购结算工作，这是人们公认的有权有灰色收入的岗位。20多年中，我每年经手几十个亿的金额， 我始终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在利益面前做到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买卖中做到公平、公正、公开，不损害公司的利益，也不敲诈供应商的利益。我用心法约束自己的行为，不收供应商的一分钱，不吃供应商的一顿饭，不坐供应商的一次车。即使当时我工资很低，多少人劝我，体内损失体外补，不要白不要，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你要不要了，我们咋办？请你吃饭比请国家领导人还难，给个面子呗。等等，不管他们说什么，我就是不动心。当然，我会和善地跟他们解释我为什么这么做。他们明白真相后，都非常认可我的信仰。照他们的话说，就是法轮大法解决了制度和金钱所不能解决的问题。20多年来，我历经大小审计无数次，每一次审计后都能得到审计人员及领导的认可，因为我的合同规范账目清楚无误，不贪一分钱，没有一个供应商反映我受贿。有一次大的审计后，我在公交车上碰到了一个管理人员对我说，这次审计好多中层都退款，退出不合理的收入，就你一人没退，真佩服你。还有一位同事到我办公室说，你真是沾了你信仰的光了，否则你还能坐在这里？因为这次审计关键岗位的几个人都出事了。多次审计过后，我的工作得到了领导的信任和重用。十几年前，一位领导对我说，这次省公司召开各场经济活动分析会，你的分析材料被当成了范文推广。会间有的厂领导对我说，听说某某指我练法轮功，你还敢用呀？我说，我安排他干啥工作，他从不讲条件，而且干得非常好。他干好了，不是给我干的吗？我要有几个像某某这样的人，我这领导可就省心了。你看，我还给你弘法了。20多年来，供应商走马灯似的换，哪个供应商来做业务都会对我说，行业有潜规则，我不会让你白帮忙，到时会给你抽个钱。类似这样的话我听得太多了，但我都会微笑地告诉他们，这个潜行规在我这儿行不通，我不会要你一分钱，因为我有信仰，只要你供的货质优价廉，就是对我工作的最大支持，我应该感谢你们。机会一合适，我就详细地给他们讲真相，他们都能接受，并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有的人还帮家里人三退，有的人还走入了大法修炼，有的人要真相资料给朋友看，有的人还劝当警察的朋友不要迫害大法弟子。有一次有个供应商到我办公室要给我现金，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指导我做生意，我挣了钱，别人我都打点了，就你帮忙最大，你一定要收下。我告诉他，我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功才这样做的，不光对你，我谁的都不要。在我的反复劝说下，他拿回去了。结果到了过年前，他又拎着大包来我办公室，告诉我说，现在咱们没有业务了，上次给你现金你不要，这是我从香港买的情侣表，我媳妇给你买的化妆品等等，这你一定要收下。我笑着说，这我也不能收，请你一定要尊重我的信仰，不要坏了我的承诺。他很激动，做生意这么多年，没有见过你这样的人，你真是我们的福气，也是你企业的福气，我真是遇到贵人了，这个功真好。 我说，只要你接触练法轮功的人，大家都会这样做的。无论是当经理之前，还是当经理之后，20多年来，我从没让一个客户进过我家门。有一年快到年根了，有一个客户给我打电话说，我就在你家楼下，快过年了，我们领导让我来看看你家孩子。我说，不行，你知道我不会收礼的，工作上有事，你明天可以去单位找我，快回去吧，外边天这么冷。对方说，不行，我们领导说了，我必须完成任务，否则领导不认可我的工作，连这点事都办不了，你快开一下门吧。单元的门是防盗门。我诚恳地说，真的不行，我对客户都一样，我理解你的心情，但你也要尊重我，你是想让我高兴还是不高兴？回头我和你们领导解释，马上过年了，你的孩子也正等着你回家呢，快回去吧。电话那头传出来了抽泣声，连连说，好吧，好吧，谢谢，谢谢。客户们非常不容易，一到过节就开始筹备送礼，我就开始劝说不收礼，每次我都会告诉他们，我非但不会因为没收你们的礼而影响一丝的工作，相反，我会因为你们理解我，支持我，我会更好的，更公平的为你们服务。我们单位的一个部门经理曾对我说，没有认识你以前，就听别人说你是刀枪不入，铁板一块，谁都别想给你送进去礼。说实话，我当时根本不相信，现在社会还有不收礼的人。和你共事后，我真相信了。后来我给他讲真相，他非常认可法轮大法，并做了三退，还帮他父母做了三退。还有一次，一个其他部门的员工到我办公室，面对面问我，听说你不收客户一分钱，就你这岗位，少说一年损失一套房子钱，你就不动心？我笑呵呵地说，不动心，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功，有心法约束，明白失与得的关系，不属于自己的，我一分钱不要。于是我给他讲了真相，他听明白了，表示要找书看看，并做了三退。后来他告诉我，他受益了，他的腰椎间盘突出好了。有一个供应商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世界上找不到你这样的好人，帮助别人不图回报，你像一股清泉，颠覆了我对法轮功的看法，你让我见证了法轮功是什么，和原来知道的中共电视新闻一点不一样。在生意上，我给予了他很大的帮助，从不要他们的任何回报。他多次说，咱公司车多着呢，你要回家就说话，千万别客气，随时可用车。但我一次也没有用。后来他带他的合作伙伴到我那儿谈生意，他还帮助我给其讲真相，劝他的伙伴三退了，并接受了真相资料和大法真相护身符。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9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专题节目。
第二部分，宽容善良，为他人着想。世尊在《转法轮》中说，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矛盾会突然产生，怎么办？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 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当初我为了尽快去掉各种人心，每天上班的路上都会背这段法，使自己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大法教会了我真正的为别人着想，我成了一块善良、快乐、无私的磁铁，吸引着周围的有缘人。单位的领导、同事、客户及家人都愿和我相处，把我作为知心朋友、倾诉的对象。我非常尊重每一位员工，以宽容之心与他们相处，站在对方的角度上处理问题，遇到矛盾找自己的问题。因此，当我面对别人的错误时，我会克制自己的情绪，不去指责别人，乐呵呵地把事情解决了。有一次，一位同事慌张地对我说，我把增值税发票丢了，这可咋办？我看到他脸色都变了，赶紧安慰他说，别着急，先找找，如果确实找不到，可以登报声明作废。接着我又安慰他说，没事没事，如果没有人丢东西，那咱们老祖宗也就不造丢字了。他听了，心里的压力没有了，脸色马上就缓解了。我想自己有时也丢东西，为什么别人就不能丢呢？换位思考，我会积极地替他们去补救，并且用善的话语宽慰对方。法轮大法教我知道了善心，语气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善的力量是巨大的。比如我部门的一个小接待室，客人来了抽烟后，烟灰缸满了也没人倒。我去了几次都发现这个现象，于是不吭声的就把烟灰缸倒了并洗干净，把茶几上的剩余烟灰擦了。后来这个现象越来越少了，言传身教比说教效果更好。这么多年，我负责的部门没有单独开过会，大家都各负其责，发自内心的主动干工作，工作氛围非常和谐。遇到节假日加班，我都主动加班干工作，让他们休息，因为他们几个人的工作我都会干。常听到他们说，能遇到你这样的领导，真是我们的福气。工作中，我历经了十几任一把手，我都非常尊敬服从我的领导。我充分发挥自身的特长，高标准要求自己，尽心尽力为领导分忧。工作中哪里需要，我就出现在哪里。加班加点是常事，从不讲条件，讲代价，使公司的业绩在同业对标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被领导和员工称为企业的铁管家。有一位领导曾对其他领导说，只要有某某在，那儿的工作我就放心，因为他知道我没有私心。我负责的工作得到了历任领导的认可，即使在大陆中共疯狂迫害大法的情况下，我仍然被多次评为优秀中层干部、道德模范人物、省级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这一次次的荣誉都是层层选票得来的，在大陆的环境下真是来之不易。事实再一次证明，法轮大法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有一年，因为我修炼法轮功，当地公安把我绑架到分局，公司领导和同事知道后自发地去了很多人。晚上11点放我走时，旁边那个房间出来很多人与我打招呼。公安局的一个负责人对我说，你人缘真好，你看那一屋子的人都是为你说情的，你们公司领导还找到了区长为你说情， 我们到你单位打听你，都说你人好。无论是客户还是单位员工有了思想矛盾，不管是工作上的还是生活上的，都愿意找我诉说。用他们的话讲，你知道为什么找你诉说？因为你有信仰，我们相信告诉你的事情，你不会到处乱说，不会害人。现在社会上啥人没有，有人专看别人的笑话，但你不会。有个大姐与丈夫的关系出现了危机，我用大法的法理开导她，晚上下班后与她交流，给她讲大法真相，让她明白做人的道理。我告诉她，她目前的做法有危害，鼓励她说，你既然知道这样做不对，那就应该立刻改过来，和自己的丈夫好好过。她非常认可大法，要了大法真相护身符，我还给她看大法师父的讲法，她明白了一夫一妻是神规定的，人的行为不能乱来。后来她好了，从变异的情感中走了出来。我去她家，她家三口人都做了三退，并接受了大法真相护身符。因为我修炼法轮大法，我的人品越来越被人们认可，找我诉说的越来越多。不管是节假日还是深夜十一二点钟，只要有人找我，我都会放下手中的活，耐心地与他们交流沟通。我常常这样想，别人来找我之前，不知思量多少回了，不到难处，他们不会来找我的。我千万不能凉了他们的心，他们找我也是对法轮大法的信任。因此每次我都会用从大法中学到的法理，用善心去开导他们，从中使很多人受益。有的婆媳和睦了，有位老人对他儿子说，儿啊，你媳妇该不是神经了吧，怎么突然对我们这么好？因为婆婆当年不同意他们的婚事，因此结婚17年来，儿媳一直不怎么搭理婆婆。自从儿媳看了大法书后，按照大法的法理去要求自己，开始放下恩怨，并主动去关心公公婆婆。当她公公住院不能自理时，她不嫌脏臭，怕老人又尿不湿不舒服，每次都是亲自动手处理。医院的医生和护士还都认为她是老人的闺女呢。公婆过世后，小叔子竟然对她说，我们家住的房子太高，父母留下的房子是一楼，我们想住。她二话没说就让给了小叔子，没要一分钱。还有夫妻之间闹矛盾离婚的，经过我用大法的法理多次劝说双方后，夫妻感情和好了，复婚了。最让我感动的是，一天晚上吃完饭，我去他们家，准备调和他们夫妻别离婚的事。他儿子开的门，一看是我，就冲着他妈妈说，妈妈，阿姨来了，有希望了。当时我心里一热，眼泪差点掉下来，直到现在我写这句话，仍然感到眼睛湿润。孩子知道我是修炼人，把他父母复婚的希望寄托到了我身上。我告诉他妈妈，只有这本书能救你的家庭。他看了转法轮，整个人都变了，知道了有矛盾找自己。他告诉我说，从现在起，我改变我自己。此时他已办了离婚手续。恰逢此时，孩子爷爷突发脑溢血住院了。尽管他前夫专找难听的气话说，你现在又不是我家人，你来干啥？不许来，等等。但他始终做到不还口，并依然每天默默地去照顾老人。孩子爷爷不让别人喂饭，只让他照顾。 老人说话不利索，只有他听得懂。没事时，他就在病房里给老人念转法轮。就这样，历经40多天，老人脱离了危险，身体渐渐开始康复了。一天，他前夫在医院里突然对他说：你收拾东西吧，可以回咱家了。当时他就哭了，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第一时间赶紧打电话告诉了我，我们俩都哭了。我们一起感谢大法师父慈悲地善解了他们的怨缘。还有在外地工作中与领导闹矛盾的人，专程坐火车来找我诉说的。有一个人气呼呼地对我说：我今天不跟你谈工作，我是让你评评理。你看我们领导就是对我不好，我和他闹矛盾了，本来我们一个人负责2个外地单位的对接工作，结果单位来了新人，领导叫我减一个单位让给新人负责。你说这不是欺负我吗？凭什么减我的？他有人，我也有，我家某某是领导，不行我找领导整他。我笑呵呵地说：你现在是不是在搞对象？他说是。我接着说：你应该感谢你们领导。他一脸茫然地问：为什么？我说：你看，你现在搞对象，见面需要时间，如果你一个人管2个外地的单位，一个单位待半个月，哪有时间搞对象？遇到矛盾要找自己。你老是认为领导对你不好，你已经形成了这个观念，导致即使他做出的决策对你好，你也不认为是好。他是给你留出半个月的时间在本市，可以方便与对象见面，你说是不是对你好呢？换句话说，如果增加了外地管理单位，领导分给你一个管理，没有分给别人，你是不是也认为领导对你不好？为什么不分给别人？这就是你戴着有色眼镜看领导，永远是领导对你不好。经过我们的沟通，他听明白了，露出了笑脸。他说：我认识到了，是自己看问题的角度有了问题，才与领导发生冲突。我想通了，没事了，我回去了，谢谢您的开导。我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和领导斗了。还有一个人事后给我写信来感谢说：如果早点认识您就好了，如果我早点知道真善忍这一法理，遇事能做到忍，我也就不会在高中时伤害同学，把人家眼睛打瞎了，我才落到现在这个地步。以后我一定按真善忍做个好人。在我身上和其他大法弟子身上发生的像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其实一直所能述完。每一个法轮大法修炼者都在用行动践行着真善忍法理，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请您，可贵的中国人，拨开迷雾，走进当今社会唯一的一块净土，沐浴在法轮大法的佛光普照中，您一定会感慨万千。原来人可以这样美好的活着。法轮大法是拯救人类的唯一希望。
Thank you.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青年弟子在技术服务中修自己，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1日。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好。1996年我随父母走入法轮大法中修炼，在这20多年的修炼中，我由得法初期同修眼中的小弟子，到在大法修炼中日渐成熟。在这20多年的修炼历程中，经历了许多艰辛与苦难，但这一切在师尊的加持下我走了过来。弟子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借第19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之际，我与同修交流一下自己这些年在给同修提供技术支持的同时，放下自我，修去人心的过程，以此向师尊汇报。一、初衷。1999年7月20日，江氏首恶与中共相互利用，发动了对法轮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迫害初期，当地搞技术的同修遭到了很严重的迫害，有的背井离乡，远赴海外，有的被非法关押，身陷冤狱。在技术这方面出现了断层，当时想在当地找个能给电脑安装系统的同修都找不到。要想给电脑装个系统，要背着电脑去外地找同修装。当时一位老同修找到我，想和我一起学习装系统。在这之前，我对电脑技术和维修既陌生又排斥，觉得这是男同修干的活，跟我不沾边，我只要能上明慧网就行了，更没有想过自己将来会在这方面发挥作用。虽然我当时有畏难的心，但转念又一想，学就学吧，学会了装系统，能给同修装的话最好，如果不能给别人装，能给自己装也行。就这样，我和同修一起学起了给电脑装系统。老同修是个谨慎教条的人，对装系统也是一知半解，刚从外地同修那里学习了装系统，做了笔记，但还没怎么实际操作过。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和老同修照着笔记学了起来。学习装系统的过程也是个修心的过程，在这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既艰难又枯燥。由于我俩都是新手，对一些专业术语根本看不懂，装着装着就卡住了，一卡住就要想各种办法解决，往往一个问题研究半天才能得到解决，真是费了很多周折。但我们在师父的加持下，总算是顺利的安装成功了。二、修心。我从小就是个急性子，爱着急，爱急躁，表现上是一到夏天就爱起痱子。我还没耐心，爱糊弄事，总是想把难的问题推给别人去解决。这些人心在后来给同修装系统的过程中一一的暴露了出来。师父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人心，让我修去他们，提高上来。一次，同修拿了一台新款的惠普笔记本电脑，此电脑只支持 Windows 10 系统，但那时候我还没有装过 Windows 10 的系统，只限于装 Windows 7 和 Windows 8.1 的系统，而本地根本没有会这方面技术的同修，这下可把我难住了。但我又一想，电脑到了我这里，就是该我做，就不能再绕开走了，总不能一遇到新电脑就给同修退回去吧，既然不会，那就学吧。我开始在技术论坛上看教程，刚开始的时候，因为自己的人心没去，着急、烦躁、畏难，心根本静不下来，教程也看不下去，看一会儿就想放弃。我就在心里对自己说，那个急躁的不是我，我必须让自己静下来。心里是这么说，可那个心还是不断的往上冒。我意识到，这颗心是在这个过程中必须要修去的，不修去这颗人心， 接下来的事情就进行不下去。还记得神韵晚会节目中有一个孙悟空三借芭蕉扇的故事，我当时就想，这个故事能在神韵的节目中出现，一定不是简单的，一定有修炼的因素在里面。火焰山是西天取经路上的必经之路，过不去火焰山就到不了西天，取不到真经。五行中火对应着心，这颗急躁心就是我修炼路上的火焰山，我必须修去这个急躁，山灭心火才会有清凉的世界。想到这里，我就慢慢的去分清排斥那个后天观念构成的假我，修去它，让自己的心慢慢的静下来。心静下来了，思路也就清晰了，再看教程就能看得下去了。我按照技术论坛的教程下载软件，并把关于 Windows 10系统方面的几乎所有教程下载后，编辑好顺序，一步一步地装了起来。操作错了就从头再来，反复操作。用了大概两天的时间，终于把同修的电脑装好了。在装系统的过程中，我发现当我放下人心的时候，师父就给我打开了智慧，我就像开了窍一样，很顺当地装了下来。后来技术论坛上给了一键安装工具箱，装起来就更快捷了。这些年我在给同修装电脑系统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形形色色的电脑，有的是配置很低很老旧的电脑，也有是新买的较高配置的新电脑。由于每台电脑的型号都不一样，有时会遇到很多新的问题。每每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如果我想走捷径，或把问题推给别的同修，总之只要一想绕开走，往往问题都不能妥善的解决，问题依然还会回到我这里。我知道这是师父让我修去依赖心，修去嫌麻烦的心，畏难的心。再遇到问题的时候，我就不推给别人了，自己摸索着解决。虽然枯燥乏味，却也修去了不少人心。这些年在师尊的加持下，我在这方面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在技术论坛上获得了很多帮助。我想这条路可能就是我应该走的修炼路，我必须在法中修去人心，提高上来，凭着正念走过来。就像同修在交流文章中提到的，搞技术的同修很像常人中的上门维修人员，区别是我们是无偿的。技术同修在有些同修的眼中很珍贵，也许是能给同修解决一些迫在眉睫的问题。当问题得到解决时，往往同修都想拿出最好的东西送给你表示感谢，真的好像是不给你点东西心里就不落忍似的。因为我有爱面子的心，利益心，有的时候实在不知道如何拒绝，在很难推脱的情况下，一些不是什么贵重的小东西就收下了。一次我给同修装完系统，同修非要送我一些食品，我说不要，家里有。他就说就当帮我的忙了，家里实在没人吃，你看这日期都有段时间了。当时我想既然快过期了就拿着吧，就收下了。在回来的路上，我越想越不是滋味，住师正法这么神圣的事，怎么能收同修的东西呢？收了东西这性质不就变了吗？师父的法在我的脑中不断显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慢慢的有给小纪念品接受了，逐渐给大东西也要了，最后给少了也不干了。想到这里，我不禁寒毛倒竖，我这哪像个修炼人呀，这是干什么呢？怎么能收同修的东西呢？回家后我查了一下食品的价格，就拿自己的钱放到了资料费里。就这样，我一次两次的往资料费里放钱，再遇到同样的问题我就注意了。师父在精进要旨， 修者自在其中，说，作为一个修炼者，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有的时候我帮同修解决了问题，同修就不断地赞美和感谢我，我觉得心里美滋滋的，我知道这颗膨胀的人心不是我，我就在心里提醒自己，对自己说，那个膨胀的欢喜心和显示心不是我，那是证实自我的人心，不是我，我不要他，他要害我。我心里不断地被师父在《精进要旨》中的经文定论，师父说，显示心加上欢喜心最容易被魔心所利用。这样我就觉得自己的脚踩着地了，回到现实中了。我又承担下了给一位外地同修提供技术支持的事。外地同修也是老同修，电脑重装系统后要从开机关机开始重新教一遍。在教的过程中我有些不耐烦了，嘴上不说，心里憋着。我知道同修岁数这么大了，能做已经很不容易了，要理解同修的难处。但那颗心还是不断地往上翻，觉得同修太耽误自己的时间了。在学的过程中，同修特别认真，生怕漏掉一点，一步一步地做着笔记。好不容易学会了，他抬起头跟我说，想让我跟着他回一趟外地，怕回去之后电脑连接不上打印机。我努力憋着的心一下就起来了，没忍住说了同修几句，话一出口我就知道自己错了，赶紧跟同修道歉，并跟同修解释打印机驱动已经装上了，连上就能用，并把打印机驱动拷贝给他一份，告诉他如果遇到连接不上打印机的情况该如何操作，记好笔记，按照笔记操作，如果还不能连上我再去。事后想想还是自己修善不够，没有耐心，又怕别人耽误自己时间的私心，怨同修的心。师父是通过这件事情让我去掉人心，提高上来。三，配合。这些年我所接触的很多都是老年同修，只要是救人中需要，我都无条件的配合。二维码的救人力度很大，传播起来也很便捷，同修都很喜欢发。但是有一阵子，有的二维码同修的反馈不是很好，有的说打不开，同修几次三番的问起二维码的事。我知道救人中很需要这个项目，就在技术论坛上下载软件和教程，沉下心来一步一步地学。编辑生成二维码后测试，测试成功后将二维码卡片的版提供给同修，给同修救人提供方便。大法真相护身符在讲真相救人中的作用很大，是有些同修面对面讲真相的开场白。护身符供不上了，同修找到我让我学做护身符。开始的时候因为自己有懒惰心，就没太往心里去，心想这块不是我负责的。后来又有同修陆续的开始要护身符，而且还很着急。我想既然让我听到了，就是我该做的，就有我该修的，那就做。我就在技术论坛上下载教程，一步一步的按照教程操作，购买制作护身符的耗材，和同修配合做出了大量精美的护身符，提供给一线讲真相的同修，尽量不给救度众生留下盲点。虽然辛苦，但看到同修能带上护身符去讲真相救人，我很欣慰。有的同修想自己开一朵小花，建立家庭资料点，同修找到我，我想资料点遍地开花是师父所要的，就应该无条件的配合，圆融师父所要的。由于本地老年同修居多，有的从来没用过电脑，所有的问题都要帮助解决。从系统的安装到打印机的选购，再到后期的维护，事无巨细，每个环节我都要参与。这就好比在帮同修种一块田， 从选种子到播种到施肥到除草再到灌溉，一系列的大小事都要帮助去解决。看到同修做出精美的资料丰收了，我心里也为同修高兴，很满足，因为自己在这过程中发挥了作用，承担了自己该承担的那部分。我想也许这就是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路，我一定要走好走正。年轻本身就是长处吧，那我就让自己在住师正法中利用好这个长处，发挥更大的作用。四、结语。回首20多年的修炼岁月，我在师尊的加持和保护下走到了现在。在正法修炼接近尾声的今天，我还有很多没修好的地方，比如没有完全修去的安逸、懒惰，阻挡着我不能每天坚持晨练。面子心和没有完全修去的怕心，阻碍着我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只敢跟年岁大的老人讲一讲。这是我在今后的修炼路上一定要突破的。在今后的修炼中，我会在大法中好好修炼，对照法归正自己，修去人心，提高上来，让师尊少为弟子操点心。谢谢师尊的慈悲保护，谢谢同修。
这期的第19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冥思》。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